上一次我们讲到第63课秋生赋，我们上一次讲到秋生赋的第一段的头两句，在我们教材的597页。我们今天接下去看，上一次我们讲到前面开头这两句，说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圣自西南来者，上次我们讲到这两句。那么这个欧阳子呢，就是这个作者欧阳修的自称。上一次我已经曾经谈到过，就是这个子啊，这个字。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作这个称别人的一个客气的称呼，但是有的时候呢，那么自己也可以称子，像欧阳子，像苏东坡就自称为苏子，像杜甫的北征诗说杜子江北征，就称为杜子。所以这个子呢，不过是一个自称而已。那么就是说，是欧阳修他说他自己，那么正当秋夜读书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自西南来着，从西南这个方向传来的。那么上次我已经曾经讲过了，说是因为秋天的这个风的方向呢是从西南方吹来的，所以当他秋夜的时候听到这些个秋声呢，是从西南的这个方向传来的，闻有声自西南来着，于是悚然而听之。这个悚字呢是吃惊的样子，表示很惊讶的样子。那么他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很惊讶，悚然而听之。这个儿子呢是一个转折的一个助词，他就悚然的这样子来听这个秋声这个声音。曰，于是欧阳修就说了，他说意哉，他说这个声音真是很奇怪呀。那么如何的奇怪呢？他下面就接下去写这个声音。他这个声音是出细力以潇洒，忽奔腾而澎湃。他这个声音呢，起初的时候是细力的声音。这个细力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这个细力的声音可以形容很多种的声音。比如说，像这个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做乔知之。这个知呢，上一个知字是那个知道的那个知，下一个知字呢是知乎者也的那个知，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那个知之两个字。那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做乔知之，这个诗人他曾经写过一篇诗叫做定情篇。那么里面有这样一句，说黄叶以细粒。那么说到黄叶以细粒，可见这个细粒呢是形容这个黄叶的落叶的声音的，是黄叶以细粒。这个谢惠莲就是晋宋之间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诗人叫做这个谢灵运，他的堂弟叫做谢惠莲。那么谢惠莲写过一篇赋叫做雪赋，在谢惠莲的雪赋里边就这样说，说现细粒而纤几，这个现就是那个雨雪的那个飞飞的那种样子，所以现雪，所以象比雨雪纤几为现的那个现，那么是介乎雨雪之间的那么一种从这个大自然降落的一种东西叫做现。那么谢惠莲的这个雪赋就说，他说当这个大雪飘落之前，先有这种现雪细粒的这样落下来。那么可见这个细粒呢也形容这个雨雪的声音。那么我们常常说这个雨声下雨的声音，说雨声细粒，可见这个细粒呢可以形容落叶的声音，也可以形容这个雨雪的声音。那么这里这个欧阳修就说了，他我听到这个声音，那么起初呢是好像这个细粒的，这个细粒在这里呢我以为是说的是雨声的声音，是下雨的声音。他起初呢好像是细粒的这种细雨的声音，小小的这种细粒的雨声。以潇洒，这个以字呢也是一个承接的连词，跟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悚然而听着的这个儿子的意思呢用法很相似，有晕子的意思，有则子的意思，有幼子的意思，也有后说然后就怎么样， 有这样的种种的意思。说是出细粒已潇洒，说它起初呢是细粒的，好像是微雨的声音，那么然后就转为潇洒的声音，这个潇洒呢是秋天这种萧条的风声，然后就转为这种潇洒的风声。那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说这个细粒呢可以形容雨雪的声音，也可以形容落叶的声音，但是我在这里把它讲成这个雨的声音，落雨的声音。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等一下我们讲到后面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这里是雨声。那么这里其实并不是真的下雨的声音的，它只是说这个秋声随着秋风传来的声音，好像是风雨的声音，好像是细粒的雨声，又好像是潇洒的风声。出细粒已潇洒，忽奔腾而澎湃，那么突然之间就转变了，本来好像是这种轻微的雨声，萧索的风声，但忽然之间就转变了，转变为什么呢？就转变为奔腾澎湃的声音了。那么奔腾澎湃都是形容这个水的奔流，这种激荡的这种形容人这个奔走走得很急。那么这个腾字呢，本来是说马的腾跃，那么在这里这奔腾两个字不是写人的奔走，也不是写马的腾跃，而是说水流的很快的样子。比如像这个水经注里边有这样两句，说浚流经济，这个济就是那个急，急忙的急，说浚流经济，奔波挂天，说奔波，奔波者是说奔腾的波浪，所以这个奔腾在这里是写那波浪的奔腾。他忽然间这个声音就转为这种波涛奔腾的声音，而澎湃这个儿子我们刚才说过了，是一个承接的连词，我们讲的时候可以把它很活动的这样讲解的，有种种的意思。那么忽然之间他就转为这个流水的这种奔腾的声音，而且发出来这种澎湃的这种激荡的响声。这个澎湃呢，刚才我也说过了，就是这个水的波涛，那么互相撞击的声音，这个水浪奔腾的声音。他就听到从这个西南方传来的声音，他说这个声音真是奇怪呀、啊、他这个声音起初听起来呢好像是细粒的微雨的声音，那么又好像是萧索的这个风的声音，那么然后忽然之间就转为这种流水的奔腾的声音，发出来这种波浪相击的这种响声，奔腾而澎湃。所以他接下去就说呢，说如波涛夜惊，是风雨骤至，他这种声音就好像是波涛，就是说波浪啊，这个浪涛在黑夜之间惊，惊本来是说惊起的意思，就说这个波浪涌起的样子，好像是这种奔腾的这种波浪在黑夜之间忽然的涌起了，又好像是风雨骤至，骤至是说突然猛然的吹来了。那么现在我就要解释，所以刚才我说那细粒两个字是雨声，潇洒是风声，上面的一句是奔腾而澎湃，这是波涛夜惊的声音。那么风雨骤至呢，就接着再上面的一句，就细粒已潇洒，像风雨骤至的声音。那么他就写这个声音好像是风雨的声音，好像是波涛的声音，好像波涛在黑夜之中突然的这个惊起了，那就是波涛那么被风吹起的样子，好像是狂风暴雨忽然之间吹来了。他这种声音呢，其绰于物也，匆匆铮铮金铁皆鸣，说当这个声音那么接触到宇宙之间万物的时候啊，当这个从西南方吹来的这个声音，当它接触到宇宙之间的这个大自然的万物的时候，就发出了一种响声。什么样的响声呢？ 他说匆匆铮铮，这个匆匆铮铮就是金属铁器互相撞击的声音。他说当这个声音，这个从西南方来的这个声音，它接触到宇宙的万物，就发出来这种好像是金属铁器互相撞击的这种匆匆铮铮的声音。这匆匆铮铮都是撞声之词，就形容声音的这个字，是金铁皆鸣，就好像是很多的金属很多的铁器那么同时响起来了，皆鸣是同一个时间响起来了，敲响了这些个金铁的声音。说还好像什么声音呢，又如赴敌之兵衔袂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他这种声音呢，又好像是赴敌之兵，好像是开往敌人阵前的赴敌，赴是说前往的意思，敌就是说敌军的阵前，在前线上。他这个声音又好像是开往前线，开往到敌军阵前的军队，赴敌之兵。那么开往敌军阵前的军队是如何呢？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他说就衔袂疾走，不闻号令。衔枚机走的这个枚呢，是一种用木头做的一种东西，它的形状呢好像是这个柱，柱就是说我们平常所用的筷子，那么文言一点就说它是柱，那么俗话就说它是筷子，是一种木头做的东西，形状好像是筷子，比筷子稍微短一点，那么两端它的两头呢都系着一个丝线的一个丝带子，我们可以把它挂在我们的这个脖子的上面。为什么要挂这样一个东西呢？这个梅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当举行什么重大的祭祀的时候呢，就用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挂在脖子上，当要举行这个祭祀的典礼的时候呢，就令人把它这个横含在嘴里，就横着横含在我们的嘴巴的中间啊，把它横放而含在这个嘴巴的中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的目的呢是在禁止人谈话啊，禁止人这个喧哗叫嚣，那么嘴巴里含一个东西就不能够随便这个来谈话了。那么在这个周礼的这个秋官有所谓衔枚事，衔枚事是一个官职，就掌管这件事情，就是说在祭祀的时候，你就叫人口中衔着这一个枚，就含着这一个像筷子一样的东西，这是古代的时候呢，本来是在祭祀的时候所用的。那么后来到了这个秦朝以后，这个衔枚啊，这件事情呢，才用在这个黑夜里行军，当黑夜行军的时候，半夜里那么要偷袭这个敌人，就叫这个军队里面的兵士每个人的口中都含着一个枚，就是像筷子这样的东西含在口中。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些军队的兵士呢就没有办法彼此谈话了，所以行军就是向前这个行进这个军队呢就可以没有声音而走得很快，那么人们要是彼此这样是这个讲话呢就耽误时间，走路就慢，那么口中含着这个枚呢就走路走得快，而且也没有声音。他说这个欧阳修说，他说他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好像是开往前线的军队，好像是那些兵士们每个人口中都衔枚，口中都含着这样的一块木头，像筷子一样的木头，疾走很快的在向前进。那么是既然是这样，当然就没有声音了，所以他说不闻号令，那么很安静的向前走，不但兵士们彼此没有交头接耳的谈话的声音，而且也不听见发号施令的声音，说不闻号令，不听见号令的声音。那么这个衔枚用在行军，在古书上都有记载的，比如像这个汉书的这个汉高帝的本纪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说张邯夜衔枚击项梁。当这个项梁就是项羽的叔叔了，当项梁跟项羽起兵的时候，那么秦朝曾经派了一个大将，这个张邯，那么在黑夜的时候呢，来偷袭这个项梁跟项羽的军队。那么这张邯的军队就在黑夜衔枚来击项梁。那么这个《汉书》有这个严师古的注解，严师古的注解就说为什么要衔枚呢？是指言语萧欢，欲令敌人不知其来也。说衔枚的意思呢，在阻止这些兵士们言语的这种喧哗，为的是使得敌人不知道他们来偷袭。那么在这个昭明文选的这个三都赋，这个吴都赋里边也有这样一句，说衔枚无声。所以可见这个衔枚呢，是古时候咱行军作战的时候口中含着，那么就不发出声音来。那么说衔枚击走也不闻号令，号令也是古时候行军作战的时候，当古时候行军作战的时候，他们要发布一个命令，就是用这种传呼的方法。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所谓这个电信的种种的设备了，那么就用这种传呼的方法，就一个欧阳修在这里他本来是要形容这个秋天的一种声音，是说有声音，可是他现在先说了两句说没有声音，说衔枚击走是彼此不讲话，口中含着这个枚，那么又说不闻号令，说也不听见发号施令的声音。那么他先说了没有声音，底下才陪衬一句是有声音，是但闻人马之行声。但闻是说只听到，没有讲话的声音，没有号令的声音，只听到人马行军的这种声音。我想这个声音呢，也许有人曾经听到过。当然在这个军队里边曾经行军作战的人，当然是一定曾经听到过这种人马的行声了。普通一般说起来，我们每年有时候在这个双十节，当这个阅兵大典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阅兵的时候，那么从这个司令台前走过去，那么听到这个脚步踏在地上的这样刷刷的响的声音，但是没有一个人讲话的声音，所以但闻人马之行声。那么这一大段呢，都是写欧阳修所听到的这个声音，他用种种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声音，说像风雨的声音，像波涛的声音，像金铁相碰击的声音，又好像是开往前线的军队，那么衔枚击走不闻号令，只听到这个人马行进的这种声音。那么究竟是什么声音呢？他用了种种的比喻来形容描写这个声音，而没有说出来它是什么声音。于是下面他就说一位童子是此何声也，如出世之，因为它像风雨而不是风雨，像波涛也不是波涛，好像是金铁不是金铁，像是人马的行声，当然更不是人马的行声了。所以他前面曾经用了两个字说意在，说真是奇怪，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于是欧阳修他说余为童子，余当然是说我了，就是欧阳修之自称。他说我就对一个童子说，这个童子呢应该是侍奉他的一个童仆了，他说我就对一个童仆说此何声也，如出世之，说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说你出去到外面看一看。那么下面就是这个童子就回答了，童子就回答说星月皎洁，明和说星月皎洁，说出去到外面看一看呢，看到天空上的这个星星还有这个月亮啊，都是非常的光明而且洁白的样子，是星月皎洁。那么秋天的时候呢，天空显得特别的高爽，那么星星跟月亮的光辉呢也显得特别的明亮，这是星月皎洁。说明和在天，这个明和呢就是说这个银河，天上的银河。 但在现在这个科学上说起来呢，说这个银河呢本来是由这个无数的很多的这个光芒很微弱的一些个星星所组成功的。那么这个银河呢就横在天上，为什么管它叫银河呢？因为它的颜色是白颜色，那么好像是银色的样子。那么为什么叫它做河呢？因为它弯环横在天上，好像是一条河的样子。那么在从前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呢，这个银河呢还有很多别名，也叫天河，也叫星河，也叫秋河，也叫银汉，也叫天汉，也叫河汉，也叫星汉，也叫天津，有种种的名称。那么这里呢，这个欧阳修说是这个童子就回答说了，说是明河在天，说那光明皎洁的这个银河就横在天上，似无人声。那么越是深夜的时候，他第一句说的是欧阳子方夜读书，所以深夜都很寂静了，那么四面没有一点点人的这种言语喧哗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呢？说声在树间，说这个声音是在那个高大的那个树木的树叶的中间发出来的，是声在树间发出来的。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欧阳修问一个侍奉他的一个童仆，而童仆就如此的回答。那么这种情形呢，可能是欧阳修当时果然曾经问一个童仆，但也不一定，我们一定这样很死板的很拘直的这样说，说当时欧阳修确实一定是问过一个童仆，童仆如此的回答，这个不必然一定是如此，可能是如此而不必然是如此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赋这种题材呢，我们在以前开始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赋的这种题材的演变。我们说赋这种题材本来是从这个楚骚，就是说从屈原的这个离骚，那么转变而为汉赋，那么然后逐渐转变下来的。而这个骚赋，就是说楚骚和那么假设为这种主客问答的这种题材，那么来引起他的这个文章作为一个发端。那么比如说以屈原的这个作品来说吧，那么相传是屈原的作品了，那么现在我们当然并不考证这个作者的问题，就相传是屈原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渔府还有捕鞠，像这两篇，那么屈原呢都假托说一个渔府，或者说有一个掌管占卜的这个太卜跟他问答。那么可见呢，从屈原那个楚骚的时代，那么就常常假设为这种问答的那么这种情形。那么后来到了这个汉朝这个汉赋，比如说像这个班固的两都赋，像张衡的两京赋，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那么等等的这些个赋呢，都是设为这种主客问答的题材。比如像子虚了，像这个吴世公了，这个乌有先生了，平许公子了，那么都是他们假设的这些人物。那么欧阳修呢，这个秋声赋呢，当然是这个赋那么演变到这个宋朝的时候形成了这一种散文赋。那么他的这种这个做法呢，已经与这个骚与楚骚和汉赋都不同了，但是他这种设为问答的题材呢，仍然保存的有古代骚赋的遗风，因为它毕竟是从这种题材演化出来的，所以虽然他的这个做法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但他设为问答之体呢，仍然有这种古骚赋之遗风的，所以他这里就设为有童子问答，不必然一定是有的。那么像这个汉赋里面随子虚乌有这些个人，当然我们很清楚的一看这个名，他童子是这样说的了，说星月皎洁，明河在天，似无人声，是胜在树间。那么底下就欧阳修就接着这个童子的话这样说，